最近罗永浩与新生代顶流博主 Tim 终于在罗永浩的十字路口节目中正式碰面，这场老炮与新生代的对话成为了网络热议的焦点。在过去20年间，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，从博客论坛时代的相对宽松到社交媒体崛起后的严格管控，不同代际的网络红人崛起于截然不同的舆论生态。罗永浩与 Tim 分别是两代中国网红的代表人物，前者出生于1972年，便在2000年代中期因感言风格走红网络，后者出生于1996年，在2020年代凭借高质量视频内容成为顶流。两人的成长轨迹与言论风格映照出近20年间中国网络舆论环境的演进与转变。早期的罗永浩言论常常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反体制色彩，他成名的老罗语录便时常质疑国家政策，讽刺社会不公，对户籍制度、传统中医乃至官方文化的代表春晚抱有批评态度，其言论流传甚广。据他自己揶揄，他曾一度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并列。前段时间火遍中文互联网而后遭到封杀的护城峰的很多言论，也可以看到老罗当年的影子。护城峰其实是公知时代落幕之后人们的精神代餐，他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公知被赶尽杀绝后的空白期，尽管其言辞粗陋，行为乖张，但其思想内核仍能看出早期公知的影子。
韩国首都首尔一天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到底有多强？今天我们来到首尔的一家，
这也解释了在最近的网红封杀事件中对他的处理最为严重，几乎没有复活的可能。在那个相对宽松的网络时代，这种批判与反体制言论一度成为网络舆论的主流，也让网红与公知的身份高度重叠。但是随着网络整肃加剧，舆论环境日益收紧，罗永浩式的感言者逐渐转型或者沉寂。在当下中国， Tim 何同学已经成为了官方推崇的青年样板。作为 B 站顶流 UP 主、影视飓风的创始人， Tim 不仅凭借精致的内容制作、创新的影视科普赢得了一级流量，更以自律、务实、积极向上的形象被主流媒体频频点赞。他的行事风格低调务实，团队化运营，严格遵守平台规范，内容始终围绕着科技、影视、正能量，巧妙避开争议和风险话题。 Tim 善于顺应时代脉搏，在算法主导的新媒体环境下，用专业水准和团队协作持续打造高品质视频，不断刷新行业天花板。他代表了一代青年创作者的新思路，既懂得内容创新，又懂得规避红线，既能赢得大众，也能获得官方认可。官媒喉舌胡锡进最近公开感叹社会宽容度变低，他的话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激起不小波澜。曾经网络空间是百花齐放的意见市场，言论的锋利与多元成为社会活力的象征。以罗永浩为代表的早期网红敢于直言社会弊病，挑战权威，成为舆论场上敢说话的符号。然而随着舆论环境的转变，新一代的网红如 Tim 则更加专注于技术与生活领域，远离社会敏感话题，内容趋向专业化与安全区。如今争议、批判和非主流的声音愈发稀少，主流内容趋向保守与自我审查，社会的容忍边界收紧，个体表达被不断的规范化，公共空间在表面繁荣的同时，实际包容度却大幅缩水。2000年代初，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，博客和论坛成为公众表达和社会讨论的重要平台，网民敢于揭露不公，推动现实变革。罗永浩等意见领袖型网红崭露头角，以犀利风格吸引大量关注，网络氛围多元，鼓励独立思考。2009年前后，微博等社交平台兴起，大 V 带动社会热点，舆论空前活跃，公共事件广泛传播，舆论影响力显著提升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013年后，舆论环境急剧收紧，实名制和法律监管强化，大批大 V 被禁言或消耗，意见者遭受打压，自由派声音消退，传统媒体也趋于保守，意见领袖逐渐转型或者淡出。自2015年以来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，微信逐渐取代微博成为主流社交平台，推动了舆论环境的碎片化与信息传播方式的封闭化。而与此同时，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崛起使得网络内容日益以娱乐和消费为主，公共讨论空间则进一步收缩，社会性和现实性议题被边缘化。监管方面，国家不断加强对网络内容的控制，通过算法分发和人工审核的双重手段严密筛查，敏感话题难以流传于大众视野，网络舆论场的活跃度大幅下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网红的社会形象也发生了明显转变，他们不再以社会议题或知识输出为主要标识，而是逐渐转型为以带货为核心的主播或以娱乐内容为主的创作者。即便是像罗永浩这样曾以言论锋芒和创业精神著称的代表人物，在企业经营屡遭挫折之后，也不得不转而投身于直播带货行列。越来越多的网络红人则将重心完全转向商业变现和娱乐内容的生产，极少再涉足公共话题或参与社会性讨论。2020年代，舆论空间管控到达顶峰，挑战主旋律或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极易被封杀， 现实矛盾难以公开表达，形成鸦雀无声的现象。内容平台与官方合作加强，打造官方主播、民间创作者都转向科普、评测、生活等正能量题材。新生的 App 主织 Team 代表了专业化、团队化、正能量的新内容生态。公众关注热点以娱乐、消费和民族自豪感为主，社会性话题被淡化或者正向宣传。整体来看，20年间中国网络舆论从自由多元走向管控，公共讨论被娱乐和消费内容取代，形成不谈论敏感话题、专注消费的新常态。罗永浩的成长轨迹几乎贯穿了中国互联网从自由走向压抑的全过程。他早期以愤青意见领袖著称，凭借在新东方讲课的幽默风格和敢言直率，2001年到2006年间成为中国最早的草根网红之一。2006年初办牛博网后，他频繁地在博客和演讲中抨击社会不公，主张独立思考，吸引了大量的忠实拥趸。他的言论常常大胆犀利，兼具幽默，如2008年因西门子冰箱关门不严发起维权，2011年更是亲自砸冰箱抗议，通过网络直播引发全国关注，被视为理性维权的象征。这一阶段的罗永浩敢作敢为，善于高调表达不满，成为为民发声的网络英雄。但随着中国舆论环境的收紧以及个人身份的转变，罗永浩的风格逐渐务实内敛。2012年创办锤子科技，转型成为企业家后，他的公开言论聚焦产品与创业理想，虽然发布会依旧富有个人魅力与幽默，但很少有对社会事件的直接批评，微博发言也趋于克制，更加自我审查。这既是对创业身份的需求，也与2013年后的舆论高压的大环境有关，公众人物不得不低调自保。2018年锤子科技遭遇危机，罗永浩背负巨额债务，被迫转型为电商主播。2020年入驻抖音后，他以真诚、风趣和自嘲的直播风格迅速赢得观众，带货时坚持实话实说，公开还债经历塑造有担当的新形象。这种坦率和幽默延续了他一贯的个人风格，也让他成功还清债务。如今罗永浩仍具有公共影响力，但更倾向于相对安全的议题，如消费维权，而避开政治批评。他通过直播为消费者发声，既保留了敢说的标签，又巧妙地避开了体制风险，实现了公众人物与生意人的平衡。在中国互联网不断演变的20年里，新一代的视频创作者悄然登上舞台， Team 和何同学便是其中的代表。他们的成长与创作路径映射出当下内容生态的深刻变化，由情绪观点主导的早期互联网转向了理性、结构化与实用性更强的工具化内容。这一变化既是平台治理与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，也是年轻创作者对自我定位与内容可持续性的主动选择。与罗永浩时常被官方忌惮不同， Team 的节目和价值表达被官方所推崇。Tim 曾被央视报道和采访，还参与了央视出品的相关纪录片内容制作与访谈。另一位科技博主何同学，其崛起与中国 5G 发展的民族主义叙事密切相关。作为理工科背景的新生代媒体人，他以通俗化、纪录片式的表达方式，将复杂的 5G 原理和产业链故事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和感知的内容。恰逢 5G 被官方塑造成技术自主、民族自强的国家战略象征，何同学通过深入浅出的科普视频，不仅满足了公众对前沿科技的好奇，也为国家技术进步背书。尤其在中美科技摩擦、华为遭遇外部打压的语境下， 5G 成为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载体。普通观众在看懂 5G 的过程中，自觉参与到科技强国的集体想象。何同学成为连接官方叙事与大众认同的桥梁，他将国家的科技自信与年轻一代的创新浪漫相融合，让 5G 不仅是技术议题，更转化为中国新一代认同国家、参与民族复兴的重要文化符号。这一代的年轻网红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配合的态度，尽管其审美品味、价值偏好乃至模仿对象都来自西方。在罗永浩与 Tim 的访谈中可以看出，老罗还是对新时代年轻人的整活保持了一丝的距离，对 Tim 提出来的去小岛荒野求生的建议表示希望能够产生一些背后的价值，这显示了老一代公知的思维惯性。他们年轻时代崇拜的是知识精英，把那些改天换地的人物视为道德楷模，他们对社会变革有着某种根深蒂固的执念。而新生代的网红其偶像是 MrBeast 和 Speed 这样的流量怪物，对他们而言，流量本身便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。两代网红命运的不同，本质上反映了官方对网络言论的管理方式转变，也折射出民间表达空间的收缩。在罗永浩崛起的2000年代，官方与民间舆论呈现出某种张力与互动，那时候改年的意见领袖频繁挑战传统权威，网络曝光常常能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。政府虽对网络舆论心存戒备，但也不得不适应并回应部分民意。这种情况下，网络既是监督工具，也是宣传阵地。罗永浩的牛博网能够存在数年，正说明了那时候还尚有一定空间。然而触及体制底线时，高压手段依然会被迅速祭出，网络声音始终处于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的拉锯。进入微博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后，这种张力逐渐向官方主导全面收紧，针对大 V 的整肃和法律高压使公共舆论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。 罗永浩等老一代网红迅速退出公共议题，选择在商业、娱乐等领域保持影响力。与此同时，政府主动加强舆论引导，政务号和主流媒体纷纷转型为网络意见领袖，将社会关注点引至官方希望的方向，网络空间的主旋律愈发单一，民间的表达策略则更为隐晦，通过梗文化、暗语、表情包等方式宣泄情绪，在水面之下暗流涌动。然而表面秩序下的张力并未消失，偶尔有触及社会痛点的网红被封杀，整个舆论场都会感到寒意，促使更多的创作者自我审查。长此以往，真诚讨论现实的空间日益萎缩，官方在获得秩序的同时也损失了倾听民意的渠道。一旦社会矛盾趋激，舆论无法释放，风险便会转到线下。胡锡进公开感叹社会宽容度变低，认为网络空间群体性晋升严重，希望舆论环境能够适度放宽。他把言论收紧归为社会整体氛围的问题，主张在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多一些包容，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回避了权力结构的核心责任，是典型的移花接木。网络晋升并非社会自发，而是多重体制压力、平台审查、法律威慑和算法管控的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胡锡进只谈宽容度，却不敢触碰体制和平台机制的问题，他的宽松建议其实只是为现有的管控提供体制内的温和装饰。今天的网络表达并不是大家不敢说这么简单，而是权力与技术手段深度介入，让大多数声音在源头就被消音。胡锡进的表态看似温和中立，实则成为现有舆论格局的遮羞布。真正的言论宽松不能靠零星呼吁，而是要从制度和治理层面就彻底改革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若干年前，中文互联网还是优酷一家独大的阶段，罗永浩曾经与央视前记者柴静准备合作一档网络节目，评论当下时事。那时候正是高晓松小说在互联网上风头正盛，罗振宇、逻辑思维等自媒体方兴未艾的时期。柴静认为以老罗的口才绝对能在互联网上兴起风浪。然而罗永浩意识到在中国做言论工作的风险，那时候也是李克强主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间节点。很快他在一帮好友的撺掇下进入手机制造的领域，创立了锤子科技。几年后，柴静的穹顶之下的节目里的观众都是锤子科技的员工，他的 PPT 也是罗永浩开手机发布会的团队操刀，给雾霾纪录片配音的是老罗的好友左小诅咒。试想当年罗永浩的节目如果能成功播出，以他的性格和影响力，恐怕难逃最终被封杀的命运。很快，老罗身边的人，柴静因为穹顶之下而出走，出版独唱团的韩寒、大象公会的黄章进都已被晋升，不再对公共领域发表言论。尽管老罗因做手机后面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但至少还有折腾的机会。事实证明，他的选择还是正确的，而这也是当下无数中国人的选择，也是人们在这座疯人院里必然的选择。多谢频道的会员，每一期精彩的节目都离不开您的支持，也欢迎通过 PayPal 打赏来支持我们的创作，链接在视频的简介中。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冲破信息的牢笼。